亲密之旅，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讲的是跟谁的亲近呢？与谁亲近？还记得吗？与神亲近，对不对？那我说的，我在网上正好在准备这四讲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图画：与神、与人、与自己，还有与世界。那当时呢，我还没有先让大家看到，在这个当中我隐藏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英文字。那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这是第三讲，所以我可以把它说给大家看。首先第一个与神呢，我说这是叫 eternity。那与人的部分呢，就是 coworker。这个部分在上个月的第三个礼拜，我们请了这个Mark 叶传道来传讲的时候，他挑的这个 coworker 是谁？是自己的对头人，还记得吗？最亲密的对头人是老婆，对，老婆不是老头，老婆。老婆的称呼，前面有个叫老头，反正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枕边人。当然，这个coworker也有可能是你的教会的同工，也有可能是你职场上的这个同事，都有可能。但是神不单单要我们跟神亲近，也希望我们可以跟人亲近。这个人就是周围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是我们工作上面的。好，第三个呢，叫做 I， 然后最后一个。叫做 non-believer， 与世界，就是跟那些非基督徒也能够亲近哦。我们如果只是跟基督徒、跟神亲近，那我们关起门来，这个大使命没有办法传到地极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也要能够跟这些非基督徒来亲近，并不是说你要接受他们所有的行为举止，接受他们的信仰，不是，是怎么样跟他们建立起关系？因为亲密的这个亲密之旅讲的就是关系的建立，我们跟神。跟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这个枕边人，跟我们自己，还有跟非基督徒。好，从这四个英文字母，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单字出来？有没有 ？Nice， 你把它反过来说 ，nice 不就是 nice 吗？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图像，跟我一开始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神让我看到的是不单单是亲密之旅而已，而是美好的旅程啊！我们走在这个世上，如果只是浑浑噩噩过每一天，如果只是汲汲营营的去赚钱，那我们真的是白费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一定要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跟神建立起亲密关系以后，还要跟人。所以这部分呢，人的部分就包括了 coworker。同工，还有自己，以及非基督徒。所以，当第一次我说与神亲近的时候，我提到什么？吃喝拉撒睡，还记不记得？什么是吃喝？吃喝是主餐。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弟兄姐妹回去以后，真的开始在自己家里面有锅饼，有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有没有？我们家有，我们终于恢复了。如果没有的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晓得去哪里买的，等一下可以问一下我太太，她去买了一大堆的饼，那个可以剥了好几，我看她包好几个月都有没有这个问题，都没有问题。还有买一大罐的那个葡萄汁，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来剥饼，领受这个主的饼、主的身体跟主的血。然后拉撒是跟神撒娇啊，跟神这样子拉拉扯扯的，就是神哦，就是要得着你的祝福。睡觉。在睡梦当中可以去跟神亲近。我说有没有因着听过我第一次这一讲以后，回去真的在睡梦当中哼着诗歌醒过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还没，没关系。我们这指日可待，只要你这个心存这样的一个意念，你这样子跟神求神，我就要在睡梦当中来面见你，希望你可以在睡梦当中让我哼着诗歌醒来。我今天早晨。醒来，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因为知道今天会多睡一个钟头，那我们家通常那个暖气都开得很低，62度，因为这个冬天的这个电费太贵了，所以都会窝在那个被窝里面，好暖和，好好睡觉这样子睡，那我调的是4:30起床，结果呢，因为被窝太暖和了，就这边拉那边扯的、啊，东拖西拉，拖拖拉的。就没有4:30准时起床，后来神把我叫醒，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神怎么样叫醒我的那个经历，不是太好了哦。等一下再跟大家讲。OK， 然后第二个就是上次这个 Mark 叶新志传道他所传讲的， 跟他的对头人亲密啊。那还有提到的就是女人要服，男人要爱，女人要顺服啊，要这个尊重你的丈夫，男人要爱你的妻子。然后最深最深的亲密关系就是二人合为一体的亲密关系，这是第二讲。所以刚刚我讲了，这是第二讲。那第三讲，刚刚我讲了，今天应该大家懂要讲谁，跟谁亲近，与我亲近。我不是我，我就是你们自己的意思啊，就是每一个人的意思。那与我亲近，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有什么好想的？亲近，我首先这样讲好了，你会跟你不，你会爱你不亲近的人吗？会不会？你会爱你不亲近的人吗？
不见得，
不见得，对不对？那跟你亲近的人，你会爱他吗？
多少有一点，
多少有一点啊。叮当也讲得很含蓄，不见得，多少有一点，没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应该是说，如果我不跟他亲近，老实讲，我不怎么会去爱他，很难啊。有的话也是表面的而已啊。那真正你能够跟他亲近的人，或者说真正你想爱他的人，你想爱他的人，你不会不想跟他亲近，除非真的有意外。那个不要，我们不在今天的范围之内，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不去谈啊。就正常来讲，我们想要爱这个人，我们就会想跟他亲近。我老婆常常跟我讲说，我想听甜甜的话，我就比较不会讲嘛。我每次都讲 ，You are great， 他说讲过了不行 ，You look great 不行。那就是要变化，那不是嘴巴讲哎，还要这个搭搭这个身体这样子，因为我们说我有不同爱的语言嘛，有些是用嘴巴的爱的语言，花言巧语那也是爱的语言，有些是这个亲密的这个肢体的碰触，这也是个爱的语言，对不对？有些是这个赞美的这个言语，这也是爱的语言，有些是你帮他倒倒垃圾，他就觉得你爱他，这也是不同爱的语言，对不对？所以很多不同的爱的语言。但是不论如何，我跟我太太，她常常都会希望这样子，我对她有所表现。那我比较木讷一点，所以常常在这方面的分数就很低。那还好，我两个小孩子没有遗传到我，她遗传到妈妈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懂得要来亲亲抱抱一下。我不晓得这能够维持多久，那希望能够维持到他们离开家为止啊。但是离开家以后，将来再回来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有这样子，那睡前亲亲抱抱。说我爱你，
这种习性的不同，
中美习性不同，对。但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出生，我们要教导他中美文化的融合，对。那也帮助我能够不单单只是在台上讲一些我做不到的道，也要讲一些我能做到的道啊。所以我也要自己身体力行。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说，与我亲近的时候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何要亲近我？为何要亲近自己？或者是这样讲，为何要爱自己？如果不爱自己会怎么样？上次我有问了你们，你们还没有回答。弟弟，你现在有什么回答？如果不爱自己会怎么样？不要回答。舅舅呢？有想到吗？如果不爱自己会怎么样？不能爱别人。哦 ，OK。所以你如果不懂得爱自己，你其实不懂得爱别人，也就是你根本就不懂得爱，你从来就没有对自己爱过自己。不是看待自己很正面的看待，说你怎么去正面看待别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呢，除了跟神亲近、跟同工亲近、跟非基督徒亲近，另外一个还要跟自己亲近。因为你如果不爱自己，刚刚舅舅讲，我女儿讲的，不爱自己就不懂得去爱别人，这就很惨哦。为什么？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在爱自己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其实很多，但是我问大家，如果听到爱人如己，大家印象是在哪里出现？新约还是旧约？爱人如己的这句话，应该在新约比较多，对不对？结果旧约真的有一节，在利未记里面19章18节说什么？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刚刚我女儿讲，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你就不懂得爱别人。可是圣经当中，在新约里面，耶稣还有这个使徒保罗， 一直在强调神所教导我们的东西是什么，要爱人如己。像马太福音的19章跟22章讲的是诫命啊，除了要孝敬父母之外还要爱人如己啊。然后这个马可福音12章也是一样，诫命里面呢没有比这两条，第一条是什么？爱神，第二条是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两条还要带大的了。然后马可福音第12章33节也是一样，他说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他是神，又爱人如己，这样就比一切燔祭跟各样的祭祀好得多了。神其实愿意接受我们的献祭，但是除了我们的献祭之外，他又更想要我们做到是什么？爱神，而且爱别人如爱自己一样。然后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这些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我们都晓得圣经是一本什么书？讲爱的书，讲神爱人，讲人也要爱人，对不对？所以罗马书说所有的诫命，诫命就是叫你不要做或是该做的，都是在一句话里面就总括，叫爱人如己。那加拉太书5章14节保罗也说了，所有的律法也都 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然后在雅各书里面提到什么？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如果你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你所有律法都守了，但你这一条如果守住了，这才是最好。所以耳提面命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人如己，我们一直在想的是我们要去爱别人爱别人爱别人，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如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对你自己有多爱，你才有办法给出别人的爱，因为爱人等于爱自己。所以如果你爱自己只有一分，那你当然难怪嘛，我们爱别人爱不多，因为我们自己都爱自己不多了。我不晓得在座的姐妹有多少人照镜子的时候喜欢看自己的这个外貌，通常都不觉得，明明已经瘦骨如柴都说啊，我这好胖。然后反过来有多少这个弟兄在照镜子的时候看不惯自己的身材，正好相反，那个肚子已经凸出来，像我都被我女儿笑说是青蛙肚子，看起来跟我觉得，哎，好像还有一点点那个6块腹肌的一点点痕迹在。早年年轻的时候有锻炼出来，现在肥油，但是稍微缩一下还看得到那条线，都是自己在这个欺瞒自己一样，对。所以当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那个 image 是不同的，有没有？可是不论如何，其实神并不需要说我们一定要多婀娜多姿。多要练出8块腹肌，没有，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对，但我们总要懂得爱惜自己，总要懂得对自己看重自己，但也不要看得过高，要看得合乎中道。可是我相信在世上有很多的人看不惯自己，觉得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落。比如说我跟我的同学相比，我的同学前两天有一个同学在 LINE 里面跟我说，哎 ，Dixon， 你有没有想过退休的事情？跟我同年哦，大学跟我，同样跟我是念大学的，他现在已经在想退休了。我说我起步比较慢，我儿女也比较年轻，我的老婆也比较年轻啊，这个我还有这个父母需要供养，退休对我来讲好像好遥远。这样一比，我就觉得，哎，人家已经在想退休了呢，我还在刚刚在起步而已，这怎么比啊？对，然后我也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见证，就是当我被之前的教会跟我讲说，你该到外面自己去找寻自己的工厂，我们这个教会没有你的位置的时候，哇，我内心受到很大的创伤。然后出来以后，居然看到那一年，居然看到一堆那个牧二代来到 Dallas 这个参加 conference， 哇，牧二代他们都已经接掌教会的，是主任牧师了，我都觉得 ，man， 为什么差那么多？这些牧二代年纪还比我轻呢。他就已经有可以接掌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职务了，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牧者的爸爸，所以就把他传承了。哦，都比不完了，都觉得哦，自己真的是很差。然后那段时间呢，可能也真的是自我形象差。我太太也讲，你适合当传道人吗？然后还有很多那些以前的认识的朋友，你要不要直接再回到职场上去工作算了？再拿起你这个 MBA， 拿起你这个当时做电脑的这个技巧，再继续赚钱算了。还有你会当时炒股票，我们都找你问的，你继续炒股算了。哇，自我形象崩裂。所以 在那个时段真的很难去说爱人如己，连自己都不爱了，如何去爱人如己？所以为什么要亲近我？在亲密之旅这系列讲到里面，为什么要亲近我？就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神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非得要先爱自己不可，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爱别人。好，可是在座可能有开始脑袋里面有开始出问号了，爱自己那不是很自私吗？对不对？大家都懂得爱自己啊，是不是？哎，那个可不可以帮忙一下？那个，张想想，我今天又派了两个助手，因为这一系列讲到需要有一些助手。上一次派了舅舅，等一下舅舅也会，还有可以讲见证的。现在派想想来设补一下，怕大家这个坐得发呆啊，早餐没吃。肚子咕噜咕噜叫，血糖太低啊，有一些这个甜点让大家拿啊，不要客气啊，没有关系啊，不拿也没有关系。我不晓得大家在挑那个糖、那个巧克力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挑，还是一听到巧克力就觉得说，不用没关系，因为我有三高。血糖太高，所以不能吃甜的，或者是我目前正在减肥，所以不要吃这高热量的，或者是像我老婆那一袋，我们买回来说五花八门嘛，她老挑那个比较喜欢的，那个叫什么
Twix，
小孩子都知道。但是不论如何，可能还有人说，哦 man， 这个垃圾食物，我不能吃这种东西了，那太甜。然后又一堆的那种代糖什么的，吃了对我身体不好。所以我们都晓得，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去做挑选，对不对？那当我们今天讲到我的时候，除了知道为什么要亲近，那如何可以亲近我？我们要去想怎么样才可以对我们最好。就像刚刚这样走一遭下去，有人没拿，有人有拿，有人拿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看。没有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那就是因为对我们自己。对，我刚才没有讲说，哎，如果在座你的配偶在旁边，你帮他拿一下，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测试，就是看如果先生拿给太太说，他是不是真的拿太太喜欢的，还是随便拿一个给太太，太太说这不是我喜欢的，我要那个。对，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刚刚没有那个时间做这个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对得起自己，对不对？所以今天光是挑一个糖果的时候，挑一个巧克力的时候，你都可以稍微挑下或是拒绝。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亲近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亲近自己？有没有想过？我其实跟我太太讲过一句话，我说要对付我非常的容易，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逻辑性思考的人。你只要逻辑上面能够讲得过我，我就没话可讲。那对我太太来讲，逻辑可能她比较弱了一环，结果前两天被我女儿抓到一个我逻辑的错误，拿回来打我，就啊，所以怎么样能够对付我自己应该比较清楚。好，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去思考的，这个我在圣经当中有分三个部分。我们都知道什么身心灵，对不对？或者是还有什么灵魂体，有没有？好，灵的部分在原文圣经希腊原文里面叫 pneuma， 这个字。然后在魂的部分，希腊原文圣经叫做 sohe， 最后一个体的部分，希腊原文声音叫 soma。 好，那反正这些都是希腊原文，会念不会念无所谓，但是至少我们比较常听到 pneuma 灵。 好，那我说圣经里面分这个人的部分分三个部分，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哪一节经文里面有提到这三个部分同时出现的？有没有？有一节提撒罗尼迦前书5:23，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使你们全然得胜。”这有时候在结束崇拜的时候，牧师在祝祷的时候有讲，对不对？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保罗在祝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以及许多牧者在这个崇拜结束之后祝福会众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跟身子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无可指责。而这样无可指责的这主要的原因啊，主要的方法是什么？是希望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都可以被神来保守。无可指责就是都没有错误的，没有坏的，没有不好的，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子都没有不好。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会日渐的朽坏啊，皱纹会越来的越多啊，有些人说皱纹还可以夹死蚊子的，那也很夸张的啊。但是我们的灵跟魂呢，我们都注重这个身体的保养，对不对？有没有人早上起床有擦乳液的，或是晚上睡觉有擦乳液的？我女儿有举手，还蛮诚实的。我听过一个讲到，那个牧师说，有没有哪个姐妹有擦乳液的？他说没有，都没有人举手。然后那个牧师说，啊，求神原谅这些说谎的人。我不会这样讲。但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一些的保养，就算不是擦乳液的保养。有没有弟兄有在锻炼身体的？有没有？就算没有在锻炼身体的，有没有说我至少早上起来会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就会先喝一杯
温水，
空腹就喝一杯温水。对，为什么要喝一杯温水？就是保养自己啊，对不对？不是口渴了，口渴我可以一直都不喝，我说我是骆驼，但是为了要清肠胃、保养身体，我就喝一杯温水，然后含一口蜂蜜润润喉，这是稍微。基本的一点点的保养，啊，有些可能姐妹起来就是十八罐排出来就开始抹，睡觉前又有另外十八罐，啊，我不知道，我们家没有。那不管怎么样，圣经当中提到了灵魂跟身子，所以你可以把它三分法，但也可以二分法。所谓的灵魂是你看不见的非物质的东西，身子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啊，你也可以二分法，你也可以三分法。那我们姑且今天就先从三分法来看。好，那我们先来看的是，今天不会讲太多有关于身子的部分。身子的部分呢，有一节经文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7提到什么？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知道他的肉身其实很软弱，常常会有一些可能不好的想法，或是一些冲动，一些肉体上的这个情欲的软弱都有，所以他说我要攻克己身，那己身就是他的身体。那个攻克，在原文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图画很贴切，就是眼睛被揍黑了。这一只有一个卡通叫《家有剑》，他说我被揍黑，我老老实实的，然后我要踩怪。其实这个真的是完全的写照。为什么？因为保罗说那个我呢，我是要攻克己身的攻克，在原文圣经希腊原文圣经里面是主动、持续、不断的攻克，也就是常常会有软弱，所以我们常常要在身体上面要调整我们，一定要让身体来服我。那个服我，那个我是谁？同样是我，我的身体服我，那是什么意思？要让我们身心灵里面的身能够服另外一个特别的东西。在还没有再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想先让啾啾上来讲一下他上次在 Youth Camp 里面，而不是在那个 Oklahoma 特会里面，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见证，好吧？
叔叔阿姨们早安。
早安。
那这次呢要用一下想象力，那请你们先闭上眼睛。那想象中你非常非常喜欢一种小狗，然后你有一天终于拿到那只狗，然后你很珍惜它。有一天你去湖边玩，你跟狗在外面玩，你突然间口渴，你回家去拿一杯水，出来的时候发现狗不在，你去看前院，然后看到一台车，然后你去看那台车为什么会在你前院，然后发现你狗被撞死。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当初跟我们讲的时候是说， 当时的那个 camp 里面的 youth pastor 说，那你会不会让你自己心里面的那条狗被撞死？这个狗被撞死不是狗的问题，当然我们会怪罪狗，你不要乱跑就不会事有事了嘛。可是是这个主人跑进去屋里面而忘了把这个狗好好的抓住或是把它拴住了，以至于这个狗跑掉了被车撞。所以谁的责任？是主人的责任。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叫保守你心胜过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你如果那个心把想成刚刚讲的那个狗，你当这只狗是你很珍爱很喜欢的狗，你会自己进屋而不去管它的死活，不去管它就算没有被撞也可能被偷啊，或者是吃到不对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看那些经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我怎么看我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当我听到舅舅从 camp 回来跟我分享这个时候，我就有感觉了。哦，原来如果我今天真的爱那一只狗，我就会好好的珍惜它。上个礼拜几，我们带猫跟狗去看，礼拜五，前天呢，因为我们家的猫很老了，那已经说102岁了。他走路会撞墙的，因为眼睛有点看不清。他有视力，但是可能很近，他就完全凭着这个雾茫茫，还有他的胡须去触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怕说这样子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嘛。还有我们家的小猫呢，很年轻力盛的，也都去欺负老猫，小猫也该打针了，让他乖一点。所以我们就带着猫去看医生。结果一回来，账单500。心里会淌血，可是看回来以后三个人都是眉开眼笑的，因为觉得哎，医生说我们那只老猫的那个所有的指数还算正常啊，只是眼睛稍微看不见，而要观察一个月以后看看那个有正好碰到一个眼科专科医生，然后下个月再来看看，就比较精准一点。我们帮这只猫点了大半年的青光眼的眼药水，那个眼科医生说他根本没有青光眼啊，谁叫你点青光眼的眼药水？我都不好讲，你们里面的医生教我们做的。反正 anyway， 就是我们喜欢，我们珍贵，我们就保守它，我们就算为它花钱，我们也都不在乎，因为那是我们的家人。所以今天同样的，当保罗说攻克己身叫己身服我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会刻意绊倒我们的身体的软弱、身体的邪情私欲，要把它压制下来，一直压制下来。那是服谁呢？另外两个灵跟魂。魂通常我们说是心思意念跟心思意念跟想法，这就是魂的部分，情感心思意念。所以我们会有怦然心动，我们会有哀伤，那是属于我们魂的部分。我们的身体是拿来跟外界有感触接触的，我们的魂呢是跟人之间的接触，跟人之间的交流。那另外一个我们灵呢，就是跟神之间的交流。因为圣经里面提到说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跟诚实去拜他，他并没有说要用我们身体去拜他，是要用我们的心灵，是那个灵。虽然是写心灵，但是写的是那个 pneuma 那个灵。我们有灵魂体，但是我们因为始祖的关系，他们悖逆了以后，我们只剩下肉体跟我们的魂，我们的灵其实是关机状态的。然后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耶稣重新让圣灵内住我们内心的时候，才把我们的灵重新激发起来。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要对我跟我自己亲密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是怎么跟我们的灵我来亲密。所以如何亲近我最大的议题是跟灵，有两个，一个叫唱，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启示录，通常我看连续剧啊，前面陪着小孩子，我太太看一些连续剧的时候，看到一半我就会赶快到 Google 去找结局如何。他们很不喜欢我这样子，我就会想看一段以后，好，来看看结局如何，这个男主角有没有跟女主角在一起，这个坏蛋有没有被惩戒，看看结局这样子。他们很不喜欢我这么做。但是我觉得看完结局以后，我比较有一些期待，他的那个，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中间的过程的 这个趋势是为什么这样子演绎的，所以我也让大家看结局。所以当你在回头看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我刚刚说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在启示录五章第八到十四节，他提到什么？这个他是指羔羊，羔羊拿了书卷，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跟盛满香的金炉。请问琴要干嘛？当然是拿来弹奏的啊，对不对？然后香炉是什么？香炉就是这个圣徒的这个祷告啊，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送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就是指羔羊，揭开了七印，因为羔羊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然后我又看见而且听见宝座与活物还有长老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的说，虽然是说，但其实是用唱的，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称赞的。我又听见天上地下还有地底下沧海里跟天地之间一切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保护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最后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都俯伏敬拜。用心灵跟诚实敬拜，我说对我们的灵亲近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唱。唱这里也是讲唱新歌，大家觉得唱新歌哪有什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哦，因为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今天台上怎么又带唱新歌了，我都不会唱，我怎么跟你们一同敬拜神？不行，一定要唱旧的啊！那有些老一辈说，我们以前唱的那个 hymnal 那个诗歌本，那个旋律跟歌词多么优美，现在你怎么赞美之泉的那靡靡之音呢？我们今天姑且不去评论到底哪一方是对是错，但是圣经当中叫我们唱新歌，所以到底该怎么唱，大家自己跟神去 deal， OK？很好，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神要我们唱新歌。到了天上，你没有查经班可言，只剩下敬拜团队。而敬拜团队所唱的新歌，一定要唱新歌吗？因为我老婆都叫我讲一些甜甜的话，一定要创新。你说，他是有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你觉得神会喜欢只听旧歌吗？当然，神不会那么的挑剔啦。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对一个人心存感激到那么宏伟的这个神格，我们当然是对他颂赞，对不对？好，唱新歌，就是刚刚五章第九节，这个字叫做 all day， 巧不巧，你到了天上唱新歌不是只要一首歌而已，你是唱 all day long， all day这个词，新约圣经就叫 all day， 唱新歌 ，OK？ 好，可是这个还不算什么。启示录十四章第三节提到，他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面唱歌，仿佛就是新歌。可是这个新歌是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个歌。请问在座有没有听过非基督徒不会学唱歌的？应该比较难吧，不管怎么样哼个一两句总会吧，你只要哼得出来唱得出来，文字让我看得到，我只要懂，除非我不懂那国语言，但就算不懂语言我也会旋律，听久了我也会嘛，对，然后我再填上自己的词也变成新歌嘛。照理讲新歌没有学不会的呀，可是这里的启示录提到什么，这个新歌是除了背熟的那些人之外，没有人能学这首歌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何只有背熟之者才有办法唱这种新歌？在以弗所书那个新歌，那个歌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提到，哎，下面那个不是五章十九节，我写错了，那应该是在哥罗西书，我回去再找给大家。他说，保罗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口，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另外一段话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个灵歌的歌就是 all day。 什么叫灵歌？ 就是用灵唱歌。因为用灵唱歌，所以没有背熟者根本学不会。为什么？我刚不是说吗？我们的肉体存活，我们的魂也存活，但是我们的灵因为始祖的关系是关机状态，除非你信了主以后灵才会被激活。当你的灵没有被激活，你就很难有办法在你灵里面对神唱出新歌。所以启示录里面才提到说，是用我们的灵对神来颂赞，而那个歌是非没有背熟者他没有办法学会的。所以唱歌我们都会唱，但用灵唱歌，你就要用真正用你的灵去唱歌。你查到哪一节？哦，我还以为你在帮我查。所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照着台上的这个歌词跟音乐来敬拜神。但有时候，你如果去某些比较年轻的教会，他会跟你讲说：接下来我们自由敬拜。啊，什么叫自由敬拜？自由敬拜就是你想怎么样对神唱歌，歌词你自己编，旋律你自己调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心对着神来唱。所以我们今天要对我们的灵我说话，我们要喂养我们的灵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对我们自己的灵来歌唱，借着我们的灵来歌唱，对着我们的神来歌唱。当我们灵里歌唱的时候，我相信就像是我讲说，在睡梦当中因着敬拜而醒来，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灵里发出赞叹来。如果就算你没有灵里唱歌的经验，你可能有没有听过自己的先生 或太太，至少在我们家我听到我儿子在洗澡的时候在里面哇呼，他唱什么我都不懂，姐姐也有，对不对？那就是他不是唱他熟我们熟悉的歌，他就是这样子送赞。我不想他送赞的对象，当然他只是唱好玩。可是今天如果你是以这种态度对着我们的神，他根本不在乎你的言语。我曾经认识一个牧者，他说他不敢上台里敬拜，因为他五音不全。可是他在跟大家敬拜的时候，他敢在台下一起敬拜神，因为他觉得 在台上带领敬拜总要那个旋律要对嘛，啊，你不要半一拍变半拍的，这个这个什么多变咪的，这不大恰当。但他在台下，他不因为自己的五音不全，他就不愿意敬拜，他还是一样去跟神来歌颂，所以他是用心灵去对神来颂赞。而如果有一个音乐素养很高的人在旁边听说，我那个音都不对啊，神不在乎啊，那是他对神唱的灵歌啊。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灵来歌唱。当我们，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很多的见证？有些非基督徒进到一个教会里面，当诗歌前面的敬拜诗歌开始放，他的眼泪就开始掉。哎，他还不信主呢，因为他那个被那个沉睡的灵，正好被这个环境、这个大教会里面这个神的灵呢，开始在挑动了，已经准备要准备要 charge， 要启发，要开起来了。然后等到神的话再进来扎了心，他就可以接受神。所以不要把唱诗歌看得很轻松，我们把它看成敬拜神，从灵里来敬拜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对神来唱歌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被我们亲近。但第二个，如何亲近我？亲近我们的那个灵我，唱祷、哦，今天也是唱祷哦，不是宣导的那个唱祷一样，要唱要祷，这个祷就要叫祷马蜂窝了，哦，大家可能有些人 会有一些障力存在，但没有关系，反正这是圣经所讲的。在哥林多前书14:14-15提到，保罗说：“我要用灵歌唱。”现在对用灵歌唱没有太大的张力了嘛，对不对？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我们也有用悟性歌唱啊。所以有机会，我们说，如果台上的敬拜团队如果有团队，或是没有那个，有时候我们 YouTube 里面正好他也讲敬拜带领者说：“哦，我们接下来用自由敬拜，你就可以自由的敬拜，没关系。”也用悟性歌唱，也用灵歌唱，啊，好，没有太大张力，对不对？前半段， 前半段是什么？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来祷告。好，这就是我祷到了马蜂窝咯。什么意思？跟方言有关。跟方言有关，哇，你这个灵恩派的要在上面干嘛？不是哦，圣经讲的，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刚刚我讲了，用灵歌唱跟用悟性歌唱，用悟性歌唱就是上面歌词是什么，旋律什么，我们就照着唱嘛，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我用方言祷，我的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因为他是用方言祷告，所以悟性是不懂的，也就是他自己的祷告，自己脑袋是不知道在祷告什么的。而那样子的祷告，灵里的祷告呢，是对我自己有帮助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到第四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来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然而他的心里面却是想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奥秘呢，以先知讲道是对人来说，是造就人，是安慰人，是劝勉人。但是这个说方言的呢，是什么呀？是造就自己。是先知讲道是造就的教会，但是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好，有张力了吗？因为我不会方言祷告，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而且方言祷告就是那些灵恩派的在那边乱讲的，然后西格拉巴巴巴的嘴巴乱动而已，那根本就不是方言，就是应该要能够翻出来才对啊。这就是我一直还没有离开原来教会以前一直持有的观念。可是当我离开教会以后呢，原来那个服侍教会以后，我发现所谓的方言，你如果仔细去看，我们今天不会讲太多这个方言，但是我跟大家提一下，方言有三种方言。一种就是刚应该上礼拜吧，还是上礼拜邓牧师讲的，就是别国的语言。我不会讲台语，台语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方言。所以你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宣教士跑到了非洲什么地方土著民族，他根本不会讲那里的土话，可是神当场就让他会讲那个土话，以至于他讲出来的道理不需要翻译官，下面的人就听得懂啊，他自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下面听得懂，因为那就是一种语言。 OK， 这是第一种，讲出来那是可以造就教会的，因为下面可能有非基督徒在，我们用他的语言方式来跟他传讲福音，他比较能够接受的。第二种是讲的人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有在座当中有听的人懂他在讲什么，他把翻另外一个语言给另外一个人听，这叫翻方言。这两个都是造就教会。第三种就是讲出来，讲的人不知道，但也不用翻给人家听，因为这里所写的是对神说的，而那个就叫做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是为了造就自己，造就自己什么？绝对不是练出八块腹肌两块胸肌，不是，是对着你的灵在喂养他所要的东西。我说过，上次在讲第一讲那个亲密之旅，讲说跟神亲近的时候，我就说我不会讲祷告跟读经，因为这都是我们跟神亲近的很基本功嘛，对不对？今天在讲倡导的祷，我也不会讲正常一般的祷告，因为我们都会祷告，会对神祷告。我要讲的是我们比较少碰到的方言祷告。但是保罗这边提到的方言祷告是来造就自己，这个造就在原文圣经里面就叫做下面那个字，英文字叫 oikodomeno。 oiko 是建造的意思，是 building build up 起来的意思。 domeno doma 那个是上次我有提过，那是 dom， 我们的 dormitory 那个 dom 就是圆顶的那个屋顶，所以你要建造起房屋，到那个屋顶都被盖起来，你不能建一半嘛，你没有顶的那不叫房屋啊，对不对？要有屋顶才叫房屋嘛，没有顶那不叫房屋，那只是叫四面围墙而已。所以当我们要被建造起来，就像屋顶要被盖起来，有一个遮盖，这就是灵里的建造自己。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被 build up 起来，就被建造起来。当我们的灵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灵就更容易能够接得通，因为神是个灵， 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那个心灵就是用我们的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而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时候只是用我们的嘴。那现在还是用嘴，只是把你的嘴的舌头，英文讲让出来，让给灵来控制。所以你所讲出来，你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没关系。但是你心里面你舒畅的，你心里是得着安息，你对神来用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的灵的。我的悟性没有用，但是除了造就自己的灵之外，你说我们通常身心舒畅，我们会这样讲，或是说曾经有人讲说心理会影响生理。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听过一个租房子的朋友，他说他进到那个房子里面，他当时去看那个房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房子很脏很旧哦，然后有很多的狗味，然后他就跟这个房东讲说，你要把这个房子清干净哦。房东说没问题，帮你清干净。好，他也觉得房东要清干净，结果搬进去以后确实是地毯有洗过了，可是他就一直看着那个墙边那个叫什么 baseball 有被狗咬的痕迹，他就一直跟房东这个抱怨说，这个房子还有狗味啊，很臭啊。他自己还叫了什么欧弄的公司来弄了三次，房东也是想要找这个清洁大队来清了好几次，然后最后还是想要弄欧弄。后来那个房东说，我已经弄了三次了，没有用，你那个 baseball 一定有问题，你要把它敲开来换新的 baseball。 哇，房东好，我们把这个 baseball 敲开换掉。敲开来以后，那个工作人员还拿起来给那个房客说，你闻看是不是这个味道。我说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味道。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说，跟房东讲说，我觉得这个房客可能心理因素大过生理因素。欧洲都清了三次了，你们也都来deep clean 什么都清，我也帮他把 baseball 换掉了，他还觉得有味道。因为他就是看到那有狗咬，他就觉得狗在那边尿尿，决定有味道。心理影响生理。当我们今天我们的心理会影响我们的生理，那我们的灵里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心理？我们既然有身心灵的话，所以你要用哪一个来主控你的生命？你是用你的肉体，还是用你的心，还是用神所激发你起来的灵？我们在这个世上，我已经53岁了，我在这个肉体已经用了53年了，我用得很习惯了，对不对？我的情绪也是跟我的肉体差不多，当然可能掌控力比较差一点，可是还好神还给了一个灵，可以用灵来帮助我们心，来帮助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灵可以成长，就必须要我们对我们的灵能够亲近，对我们的灵能够友好。你若不对我们的灵给他爱的滋润，他怎么长得大呢？所以我讲一个例子，在我太太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因为他是比较难受孕体质。他那医生说，他爸爸说他是甲种体格，医生也说这个难受孕，因为什么？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巧克力囊肿都有。医生就说你要不要怀孕？要的话尽快。然后我们祷告啊，神也听我们的祷告，终于在我们结婚后三年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女儿，就是怀那个我太太怀了大女儿了哦。然后在怀的过程，我才体会到一件事情，甚至怀孕过后也是一样。因为怀胎的时候，我看我太太初期就什么，要多吃什么叶酸啊，我都不懂。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初期怀孕的时候吃叶酸是避免什么兔唇啊。然后还有要吃什么维他命啊，他都研究的比我厉害。我很愧对我女儿，因为都不在我身上，我就可能没有太配合天选。可是也不能够太夸张。我太太常常说，你看，哎，在动了，在动了。我一看，没有了，因为他直接体感会比较容易嘛。我每次看都看不到。可是后来，当然我相信他也不会作假。后来我就想，好了，都只有你跟女儿在互动嘛，那我也要跟我女儿互动。所以吃的部分我去负责张罗回来，是我太太吃，一人吃两人补嘛，对不对？然后从外在来的呢，我能做什么？唱歌。所以我就对着我女儿唱歌，唱一些 歪七扭八的歌都有，反正就是唱给他听，让他熟悉我的声音。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灵也需要我们对他来唱歌嘛，对，我们的灵需要我们用方言的祷告喂养他。我说我太太吃一人吃两人补这个事情，到了她产后，我更能够体会。为什么？产后开始补奶，喂母乳，啊，她常笑称自己是母牛。啊，我们家 deep freezer 一个买了接一个，已经买了两个，当时哇塞得满满的，就把它冻起来。然后有时候装袋装不完了，剩下来的倒掉可行，你知道怎么办吗？叫我喝。然后他说，我就说，哎，奇怪，今天喝起来怎么比较腥？因为他今天中午吃鱼。好，然后那个要是有吃其他的水果，哎，就比较甜。所以你吃什么，你肚子里的女儿就吃什么，甚至出来了，你喂母乳的时候，她也就喝什么。你愿意喂她什么，她就吃什么。而当她吃了什么东西，她就慢慢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要跟自己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体、身体已经不要管了，身体我们都会去顾惜的了。啊，心理呢，我不是心理治疗师，我也不要讲太多。但至少是牧者灵里我们要去做到的，我们要对我们的灵唱歌。借着我们的灵唱歌给神听，我们要对着我们的灵来祷告，借着我们的在方言的祷告，我们对着我们的神的灵来祷告，这样子才可以拉近我们跟人、跟神、跟自己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